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主日在这儿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在这段时间全教会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来向神祷告。我们特别是讲到在禁食期间需要有一些祷告禁食和祷告分不开。我也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参与这样的禁食祷告方面的操练。我也知道有些人实在是有很大的挣扎，那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特别我们提到在祷告当中，你可以根据实践或者主导文来引导我们，因为特别是刚刚学会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学会祷告呢？祷告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最容易的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开口，我们就会祷告。很多人说穷极乎天，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大声的呼天，然后就是祷告。没有人教你，你生下来就会祷告。所以祷告最容易，但祷告也最难，没有一个人真的知道什么叫祷告。一生都在操练学习祷告，但是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所以我们上次说，你在禁食祷告期间，你不妨试试看，找实践和主导文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向这个方向祷告，让我们的心慢慢被提升到神的面前。实践告诉你，除我以外不可以别的神，让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他此外没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检查我，光照我，看我里面有没有偶像。安息日我有没有守圣日，把这一日分别为圣，用来敬拜神，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有没有偷窃不该得的我是不是得了不该报销的我是不是报销了，比方说不可贪婪，有没有贪恋别人的东西，别人的财物，别人的妻儿等等。这是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想怎么祷告。那主导文呢，一开始从神的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就祷告，主啊，本来我们是个无父无母的人，在这宇宙当中像孤儿一样，你说是不是？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到这个世界，然后进入永恒的黑暗，哪有父母？人在这宇宙当中就像孤儿一样所以这样祷告，主啊，我希望你成为我的父，让我知道你造我救我，然后主啊，你帮助我，谢谢你每日供应我的需要等等最后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于你，权柄荣耀不要归于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得荣耀，但是主，荣耀归给你。那像这样的引导，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操练。弟兄姐妹，真正跟主的关系信仰不是一套系统，不是一套清规戒律，不是一套礼仪，真正的信仰是跟神经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是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常常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主。特别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为知识越来越多，结果我们可以谈一谈，说一说，讲一讲，好像跟上帝从来没有见过面。那这种信仰慢慢就会僵死了，教会也不大像个教会，因为我们的停留在讲一讲谈一谈，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坐在神的面前。那结果是我们谈的是自己的问题，实际是没有跟神建立一个活泼的对话的关系，那这是很可惜的。这为什么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常有用安静的时间去祷告，去亲近神。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之前，我们讲一段一个系列的讲道，特别是叫弟兄姐妹操练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我特别还记得我们讲过，把神的话语紧紧的抓住要接近你的天良，你的良知，还有你内在的对话，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少的一个操练。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在思想一节经文，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经文，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没有关系的。这些经文很简单，那我常常在思想这样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的肉体啊渐渐的毁坏，我的内心呢一天心是一天。那这段时间我常常思想这样的一段经文，那这我讲了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肉体渐渐的朽坏，大家承认不承认这是个事实啊？是不是啊？肉体是渐渐的朽坏，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才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的程度，这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我们肉体渐渐的朽坏，眼睛慢慢的昏花啊，戴着老花眼镜好像度数越来越高啊，腰开始发酸，腿开始发软，这记忆力开始减退，有的时候晚上会惊醒睡不着，有没有这样的趋势？我们的肉体慢慢的在朽坏，有病的跟无病的都是一样的，你的肉体在朽坏当中，没有一个人否认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圣经的另一方面讲，我的内心却是一天心是一天。哎呀，我就说主啊，不要一天心是一天了，让我们每个人一年心是一年，那就很好了，是不是？我们在2011年已经在我们的身后哈，那现在是2012年，那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我的内心一天心是一天吗？我一年心是一年吗？外在是肯定不会心了，对不对？外在只是会越来越旧了。那为什么内在心是一天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思想这样的话语，什么叫内在心是一天心是一天？这是个事实吗？这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这是个事实吗？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到晚年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一天心是一天，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圣徒应当追求的一个目标，你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下个礼拜我会分享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变得越来越 boring， 你知道这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特征，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内在是一天心是一天，什么叫一天心是一天？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很在乎，特别是现在的人，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做事的人，谁也在乎我们做，我们要行神的道，要行神教我们讲的那个诫命，要有爱人的心啊，教会要活起来复兴起来，我们要做，我们要行，就 what do you do 是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忽视这个信仰的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平衡，就是你要 being，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什么样的人跟你的内心光景很有关系，别人不知道的，但上帝知道，上帝在永恒当中很在乎我们，你的 being 是什么样，你的内在光景是什么样，这很重要。现在你在世界上开始一个伟大的事业，感谢主，包括我们中间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起来开始一个伟大的事业来荣耀神啊！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国内有些基督徒的工厂门口就是挂了大十字架啊，那个总裁的办公室里面去挂上荣神一人，那感谢主很好，这样弟兄姐妹在实际生活当中来荣耀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起来把生活跟神的关系融为一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但在神的阳光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忽略，因为里面的光景如何，这很重要。什么叫一天心是一天？当我们那天渐渐衰老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当我们渐渐衰老的时候，当你的事业慢慢稳定的时候，你的家世慢慢稳定的时候，你看看前面几乎没有什么高山拦在前面，对不对？生活慢慢趋于平静，生活中没有什么让你很惊讶的东西。神叫我们做什么？要让我们学会内在一天心思一天，这个东西将来在神的面前要被神纪念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当这个 living sacrifice 活祭放在你的面前，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祭呢？那跟你内心光景太重要了。什么叫一天心思一天？我在神的面前反省，主啊，我是不是一天心思一天？如果我在里头啊，如果我的灵魂就像一个房间一样，我说主啊，我的这个灵魂这个房间的识别上有没有坑坑洼洼？ 如果我的灵魂就像一个极静的房间呢，就像房间一样，这个地板上有没有污秽和垃圾？我说主啊，我一天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怨恨，你永远把我的怨恨挪走。我的里面已经有许多的叹息，你永远把我的叹息来挪走。我的里面已经有许多的浮躁，主你永远把我这个浮躁挪走。主啊，一些人有许多伤害，主你永远把这个伤害挪走。一些我对你常常是不信也不疑，处于这么一种状景，主你永远把我这里面这个非信非义的状况挪走。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你的里头好像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里头不断的被更新。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像你的自己成为你自己的 maker。 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比较刺耳啊。圣经上叫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上帝把一大堆材料放在这个地方，说你现在要做成什么样的人，我给你圣灵，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了，你现在要让这个材料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将来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你不是说主啊，我把我一生当中的 living sacrifice 放在你的面前吗？你把自己什么样的一生放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你看看我当年赚了 billion dollars， 主说这个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在我的家中黄金是用来铺街道的，跟你们用的沥青差不多。你说主啊，我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业，主说你是人，那是不错的，但是你把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摆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一天新是一天，就是我这样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新的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在思想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说主啊，帮助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一年新是一年，一天新是一天，也让你的家庭一天新是一天，你里面那种东西慢慢被主给它更新了，不断的更新了，每一年都是有新的东西，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在我的里头出现。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我们还分享这样的信息。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是一个有很多的喜乐，我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有很多的喜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喜乐。我看到我们中间很多家庭有很完美的见证，那就是我的喜乐，我非常的感恩赞美。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摆上自己，我非常的感恩。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中间有的夫妇之间手拉着手在走路，哎呀，我的主啊，感谢你何等的美好，这就是你所造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受过很多的苦伤伤害，大家靠着主刚强起来，仍然在服侍主。哦，我现在很赞美很喜乐。哦，我看到家庭很喜乐。哦，很多东西成为我生命中的 joy， 甚至成为那个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可以，甚至食物哈食品让你觉得很 enjoy 它。但是如果传道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就是上帝本身。当我坐在上帝面前来的时候，我说主啊，帮助我一天心思一天。当我坐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实在是 enjoy 这位神，也是上帝为我的喜乐。在上帝面前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思想了生，思想了死，思想了人生的高山和低谷，思想现在和未来，我在里头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上帝就是我的喜乐。生活中有很多别的喜乐，但是上帝是我人生极大最大的喜乐。 God is my joy。 那我作为传道人，我的责任不仅是我自己 enjoy God， 我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 enjoy 这位神。神造我们真的不在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赚了几千万，当然你赚了很好，感谢主，但最重要的是让你学会上帝应该成为你生命中的喜乐。当我们真有这种心智的时候，上帝得到极大的荣耀。今天晚上比方说你对你的配偶说I really enjoy you. I really enjoy you. 你实在就是我的喜乐，我看到你的样子我就喜乐，我想到你我就喜乐，听到你的讲话我就喜乐，我听到你跟我你的眼神我就喜乐。I really enjoy you. 当你对你的配偶真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配偶是说，怎么讲？你在侮辱我。如果你假讲的话，你装着这么说，你是在侮辱他。但是从你内心深处发出来说 I really enjoy you， 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说？这是给我的 glory， 是不是？这是你给他的 glory， 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对上帝说，上帝啊， I really enjoy you， 你就是我的喜乐，儿女是我的喜乐，丈夫是我的喜乐，妻儿是我的喜乐，事业是我的喜乐，但是主 I really enjoy you， 你是我最大的喜乐。当你这样在上帝面前以上帝为喜乐的时候，上帝得到极大的荣耀。弟兄姐妹，所以上帝的孩子们在上帝面前要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否则我们的信仰慢慢变得平淡，慢慢变得仪式化，我们跟社会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不是说你不可以 enjoy 你的 material 东西啊，可以的，那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配偶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能 enjoy， 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最大的人生最大的喜乐是 God。 我以前读神学，有人说 Theology is a discipline of joy， 我不大懂是什么意思呢，不大懂。当我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当我年龄慢慢变大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只有上帝是我人生最大的 joy。肉体渐渐的朽坏，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今天早上一个弟兄还跟我讲，人生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在这条路，无论什么样的人，这个路是一样的，你慢慢的朽坏，但是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我的内心是被圣灵更新的，那个灵魂要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感谢主啊，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说，主啊，我愿意 enjoy you， 让你成为我的喜乐。生活中有许多的坎坷，生活中有许多的高山难阻，生活中也有很多让你喜乐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只有上帝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joy， 在他以外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满足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哦，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救我们，只让我们来 enjoy 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喜乐。你不是一个整天拿鞭子要抽打我们的神，你是要祝福我们的神，也是赐平安喜乐给我们的神。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让你自己成为我们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是不可能代替的，只有你真的来满足我们，只有你让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也只有你让我们内心深处的喜乐会大大的充满。主啊，愿这个教会被你充满，愿这个教会用你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学会躺在你的怀抱当中 enjoy 你的同在。主啊，愿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进食，我们默想，我们亲近主，我们思想你。主啊，因为我们要得着你，你已经得着了我们，让我们得着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另外一个系列的讲道，我们要讲以弗所书。如果弟兄姐妹哈，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读过以弗所书，读过一遍的请举手试试看。哇，很多人都读过一遍了，很多人读过一遍，感谢主。所以讲以弗所书就比较好讲了哈，因为大家都读过了。以弗所书为什么要讲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正在盖堂，准备要盖堂，我们会盖一个教堂，是吧？那教堂是个外在的东西，那真正什么是教会呢？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上教会，那什么是教会呢？我们很少人知道什么叫教会。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我是讲以弗所书的一个简单的部分。那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我们这些人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主说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是个 organic body， 就像个身体一样，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是教会里面一个肢体。所以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上帝眼中的教会。以弗所书很短，只有六章，罗马书一共有16章，它跟罗马书相比，以弗所书很短， 罗马书很系统，罗马书也很深刻，但以弗所书不但深刻，以弗所书还非常的崇高，他把你带到天上去了。你读以弗所书你觉得很惊讶，非常的惊讶，一开始的时候又读喘不过气来。你们也读过，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在原文当中只是一句经文，你读的以弗所第一章哈，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只是一节，原文当中只是一节话，这句话呢有七个分句，你读的时候好像哇，这话没来，一浪没有过去，一浪又跟过来，你感觉到整个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他看到什么呢？他好像他这个生命啊，就像一个展翅上腾的鹰，哦，飞飞啊，再飞，再高，再高，再高，再高，一直飞高到三位一体神的宝座面前。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不能进去的时候你不懂，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书信来带着你向上上腾，向上飞跃，向上飞跃，一直往上飞到天上去，飞到永恒的神的宝座面前。那为什么写这样的一个书信？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你，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从天上开始，三位一体真神他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属灵的征战。第一章是讲天上，最后一章是讲什么？属灵的征战。第二节目我讲过以后，请让你回去啊读一读这卷书啊。我们不要老是吃一个吃婴儿啊，吃这个吃奶的婴儿啊，只是抱这个包头天天喝。我们生命当中也需要一些成长啊，到神的话语当中来下点功夫。就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从天上开始，结束的时候呢是以地上征战来结束。那教会呢就在中间。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教会，如果你不懂永恒当中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教会设立的一个计划，你不懂什么叫教会。但如果你只看到永恒当中的教会，没有看到地上的教会他所面临的征战，你也不懂什么叫教会。教会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征战。如果你只是面对征战而不看到天上永恒，那你会慢慢的失望，慢慢的灰心，慢慢的软弱。但如果你只看到天上不看到地上的征战，那你对教会的认识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保罗一方面是谈天上的事，一方面谈地上的征战。你知道我很多年前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总觉得以弗所最后一章觉得是多余的。那时候我们啊，生命慢慢很弱小的时候也不大懂，要一边赶鬼的时候就是把以弗所第六章背一遍，要打魔鬼的啊，一篇经文，不知道你们今天讲什么。特别保罗讲一句话，我还有末了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不重要了，是额外加进来的。但现在你开始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明白不是加进来的，是整个书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从天上开始，地上征战结束，教会在这中间怎么样来彰显上帝永恒的计划。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可能在教会就是一个建筑，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建筑，我们为什么要建堂？我们弟兄姐妹需要一个属灵的家，什么儿女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来赞美，但是那个建筑本身不是教会。今天我们教会在这儿，下午两点钟结束以后我们都走了，这就是必要小学，它不是一个教会，是不是？有形的建筑有，感谢主，它本身不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驱除这个观念，有形的建筑本身不是教会，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建筑，但建筑本身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从这个世界招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读经，我们对神有胃口，对神有兴趣，我们爱神，我们 enjoy God。我们在一起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圣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我们在一起被装备传福音，预备将来见主的面。那这个教会在一起，我们感谢主，但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弟兄姐妹还不够。我刚才讲第一个，你看到这是一个建筑，落成教会在这儿，这个建筑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别让我们看到一群人被神招出来，我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经，来祷告，来寻求神，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啊，被装备起来，这个很重要。神从万民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拣选了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敬拜神，这是第二层次。第三个层次，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是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要学会从神的眼光看教会，你从世界的眼光看教会，你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世界的眼光看教会，教会是一个全球都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的，历史历代都有的这么一个教会。那从我们眼光来看，世界眼光来看，对不对？实际上没有一个群体像教会一样。有人统计了一下哈，说全世界如果你把各种机构调查一下，好多机构都用这个 volunteer， 你知道，特别在西方国家 volunteer 特别多。这些年就是说这个华人地区也开始慢慢有 the volunteer 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是蛮好的，大家把自己的时间尽量出来帮助别人。如果你用世界的角度来看一下哈，角度来看一下，很多团体都在使用这个 volunteer， 但是教会实际上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组织，他使用最多最多的人在做 volunteer。 你比较的话，同时你还比较一下，实际上好多机构的捐献金钱帮助那些受灾的苦难中的人，但是教会捐钱是最多最多，历史年代没有一个组织比教会捐钱更多。那这就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哎，弟兄姐妹，神教我们从永恒当中来看教会。教会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是上帝定命中的定命，是上帝旨意中的旨意，是上帝祝福中的祝福，是上帝说甚好中的甚好。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教会不是从地上就产生的，教会产生的根源是在神的永恒的定命当中，他要成道永永远远。如果弟兄姐妹跟我一样读圣经好吗，这是在这个以弗所第一章，我们读两节经文。以弗所第一章啊，这个基督是万有之首，没有问题的。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降卑成为人，他复活以后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基督的手中。基督为什么要这么做？下面一句话说，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教会，基督掌管万有是为了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计划。我们再对一经文，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哈，一起来。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教会不仅仅是为你和为我，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当中，上帝要通过教会向天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些连接所有的权势者来彰显上帝的智慧。保罗不是说嘛，教会在地上如一台戏，让谁观看？让谁？世人，还有呢？天使来观看。所以上帝与教会，教会是一个永恒的计划中的计划，是上帝为什么要有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有他的旨意在里头。在世上有许多的机构，许多的组织，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是堕落以后的产物，要帝国那政治的集团、军事集团、经济集团，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暂时的，他们都是堕落之后的产物，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永恒的。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帝国，今天在不在？不在了。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帝国，在不在？今天不在了。这些政治帝国可以建起来，它很快的就变成灰土。为什么？它不是上帝在永恒中的定命，说你要成道永永远远，不是的。那军事帝国，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不可一世，你们知道的。如果读他的历史啊，当他加冕的时候， 教皇手上拿的这个观念，他不等教皇套在他的头上，他自己独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他就像不可一世。今天那不能在哪儿？不在了。经济帝国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今天就好多的经济帝国在这儿。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柯达公司倒闭，是不是要申请破产重组资金？100多年的历史了，柯达是大大有名的一个经济帝国，它很快就淹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建立的教会，这是他永恒的计划，永恒当中必定要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要存到永永远远，上帝永恒的旨意要通过教会来彰显出来。所以我这是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以弗所书。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家里读经的时候哈，你以弗所书多读几遍啊，读起来也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慢慢我们进去，我们要吃一点干粮啊，帮助我们认识神永恒的心意，认识在神计划当中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肢体啊，再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来成熟起来。所以大不了每个弟兄姐每次来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圣经啊，如果你有笔记本可以带着笔记本写一写，看讲什么。一般的讲到我今天讲的到大到星期三你还能记到一点，星期四早晨起来大概就差不多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记东西哈。那上帝的永恒当中有个定位，要有教会。那上帝不但呼召我们每个人啊，有一个教会从万里面出来成立教会，上帝要呼召特别的使徒。保罗就是特别呼召的一个使徒。保罗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以封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封召成为一个使徒。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说受一个人的委派去从事一个使命。在古代的国王，比方说我差派一个人成为我的全权大使，你代表我去宣告我的旨意，那叫使徒。所以保罗被召成为一个使徒来传神的福音。你知道弟兄姐妹，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什么光景中写的？他是在坐牢的时候。保罗写过四封书信，我们一般认为他是叫监狱书信。那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后面还有两卷是什么？哥罗西，还有一卷呢？腓立门。他在坐牢的时候写下这四卷书信，大概是在公元61年到62年。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探望过监牢？你在坐牢的时候，你心中还有什么喜乐的？一般是抱怨，想赶快逃出牢房，还我自由，是不是？有的在牢房当中，有些人沮丧到极点，甚至在牢房当中还有人自杀，是不是？但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不是在休息，他不是在抱怨，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仍然去关心教会，接受神的启示来牧养教会。当时他在哪儿坐牢？在罗马。如果弟兄姐妹读圣经，读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如果你们圣经翻到最后一章好吗？第30节啊，使徒行传的28章30节，一起读来。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的2年，拿来见他的就全都几代张一节方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坐牢的时候，在那儿有将近2年的时间。那坐牢的时候，这是不知道在古代的坐牢边上有一个人看着你啊，有一个士兵跟你睡在一起，他身上一个锁链绑在你的身上，怕你逃跑。那后来保罗慢慢有点自由了，在家里面可以接待人，继续来传福音。在坐牢的时候，他想到以弗所书啊，想到以弗所的教会，他写信给以弗所。他为什么在这种患难当中，被辱有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丧气， 没有放弃，没有气馁，仍然充满极大的喜乐来牧养主的教会，那对教会说话呢。你要读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保罗都是讲到我里头很喜乐，在坐牢的时候仍然喜乐。为什么？保罗是一个奉召的使徒，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今天刚刚读的那个使徒行传上面讲第26章，保罗讲他自己悔改的经历，就在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上一个大光临到他，耶稣基督向他说话，差派他，主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去，让他们眼睛得开，让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保罗看到这个异象，看到天开了，看到耶稣基督对他说话，所以他完全非常的清楚他所敬拜的神，他所侍奉的神是 really real。所以他一生不顾自己的生命去传福音，一生不顾自己的生命去牧养主的群羊。为什么？他是一个奉召的人，天上的呼召领导他。做使徒是有条件的，弟兄姐妹知道的。耶稣有12个门徒，做门徒是有条件的。成为12个使徒，第一个也要跟过主，有主的呼召，就说：“哎 ，Peter， 你来跟从我。”这叫呼召。那不但有这个还不行，你要兼顾复活的主，复活的主给你一个使命，所以你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12个使徒当中有一个叫谁呀？犹大。神给犹大有个机会，说犹大 ，follow me。犹大说来了，但犹大没有见过复活的主，是不是？犹大也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给他的差派，说犹大你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没有的。一个使徒他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听到耶稣的点名，说保罗你来跟从我，彼得你来跟从我，是主所特派的，上帝的旨意，这叫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决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定命，说保罗你来跟从我，所以保罗来跟从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他见到耶稣复活的主，所以他称为使徒。他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所以他终身没有违背这个异象。他在那些权贵人面前、当权者面前来去递辩书的时候，他说：“自从天上异象向我显现以后，我终身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保罗一生就是这样跟随主，所以在监牢当中，他没有放弃异象，他仍然跟随主。因为他知道那天上来的是 really real， 是真实的，他可以为他去死，他甚至说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真实的，只有他把一生摆上了。保罗按照我们世人的想法，他在私下文件混得非常好，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当时犹太议会的会员，是个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有知识的人，但是他看到天上的门打开以后，他就知道这些东西跟那永恒的东西相比，那是粪土。住在监牢当中，他仍然不休息，仍然不放弃，仍然写信给以弗所，要牧养这样的教会。我问弟兄姐妹有个问题：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有人说哈，我昨天晚上耶稣基督向我显现，对我说话，呼召我成为使徒。那弟兄姐妹，你说这话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那今天有这种人，我为什么这么讲出来？你生活当中会遇到这种人呢？昨天晚上耶稣对我说话，呼召我成为使徒。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了？不相信还相信？啊，不相信。那有人说，保罗说我在天上见到天上大光向我照耀，我听到耶稣基督对我说话，是他自己讲的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有人在 question 这个保罗的 authority？ 是不是 在保罗书信当中，很多人在质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权柄，说这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吗？那看保罗建立的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传道的大能，你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忠心，看得出来。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保罗被呼召成为主的门徒以后，怎么样？他去耶路撒冷，和彼得、彼得在一起，和使徒们在一起。他成为使徒是有众使徒的什么认证，这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个传道人来到你们中间说，我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耶稣昨天晚上对我这么说，你相信吗？他有没有 confirmation？ 有没有？所以现在有人说我是使徒，弟兄姐妹不要信这种话，没有了。耶稣基督只有12个使徒，其他的使徒他可能有那个恩赐，但他没有这个职分，因为这12使徒神特别拣选，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保罗在特殊的情况当中被神拣选，神命中他，神命令他，神拣选他要成为使徒。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明白保罗在不同的书上有不同的讲法。他说，你奉神旨意，有上帝的决定让我成为他的仆人。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上面说，上帝命令我成为他的仆人。在使徒行传第23章26章他说，耶稣基督 appoint me 成为他的仆人，不是我自愿的，是上帝逮住了我，抓住了我，让我成为他的使徒。所以保罗知道这个呼召是天上真实的来的。上帝为什么呼召保罗？因为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然后保罗参与这个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呼召领导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上帝呼召我们中间每个人。保罗的呼召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你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到雅典去传福音。古罗马当时有几大城市，第二城市是罗马，第二大就是雅典，第三大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是在古罗马的亚洲最大的都市，当时大概有25万人左右。上帝呼召一个人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上帝拣选他要成就上帝在永恒当中为他所量定的计划。保罗到雅典去传福音，彼得是不能代替的，彼得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到雅典不是每个人可以传的。如果大家知道一点西方的文明史，你就知道雅典是什么地方，希腊哲学家云集的地方，还有那么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在那个城里头，他们谈谈说说想一想，这些老是很会思想的人。那保罗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上帝兴起保罗，保罗敢于和那些哲学家们坐下论道，彼得不行。神在别的地方使用彼得，但是这个地方使用保罗。以弗所同样如此，以弗所是亚洲第一大都市，当时有第一大神庙亚提尼神庙，他的神庙规模是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的神庙的月台 platform 大概有现在足球场那么大，那规模是大的不敢想象的。他为什么成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那个城里有多少人拜偶像，谁敢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而且还有推拉鲁学房，那地方都是很多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但上帝拣选保罗去那个地方传福音。这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他在永恒中定命拣选教会，要拣选一批为他所重用的人。弟兄姐妹，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拣选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对你的呼召、对你的拣选是不能代替的。一个唱管的服侍只有你能向唱管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传福音，你在你的实验室里的工作只有你向你周围人传福音，你在大学教书只有你能向你的学生来彰显耶稣基督。上帝对每个人的呼召是独特的，是 unique， 永远不可以代替的。保罗知道这是天上来的呼召是真的，所以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死死一生来跟随主。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教会，上帝在永恒当中有个定义要建立教会，但上帝要兴起一批工人起来服侍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有人说那都是传道人的事情，而不是这样的。下面有一点，保罗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 从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下面讲的第三个呼召是什么？呼召众圣徒。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神呼召的。如果你读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都是蒙召的圣徒。弟兄姐妹，在座的都是圣徒，你我都是圣徒，我们是蒙召成为圣徒。我讲这话有些人觉得不大好意思了，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可能是圣徒，你看我的样子还像圣徒吗？那这是对圣经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啊。特别是天主教，你们知道天主教有这个封圣的传统啊，封圣，把某某人封为圣徒，他目的是为了尊重历史历代那些伟大的圣徒们。比方说约翰保罗二世啊，这个前任那个教皇，他死了以后他们封他为圣徒，很多人要怜悯说封他为圣徒。为什么封他为圣徒呢？因为他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他反法西斯、反苏联的入侵等等，他的教会很忠心。比方说那这叫封他为圣徒，他为了尊重这些圣徒们，尊重这些过去这些人。但是这搞了以后呢，让很多人对圣徒的意思本身呢给搞糊涂了。圣徒不是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被召成为圣徒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道德的纯洁度已经是高高高高的像保罗那样，高到像基督那样啊，不是的。他告诉我们一个身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召，被呼唤出来，被拣选出来，被放在一边成为所审的人，是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存到永永远远的。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你跟世界一同灭亡，跟世界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被召出来成为圣徒，我们都是圣徒，弟兄姐妹。但问题是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身份很相称吗？那个属世界的人愁眉苦脸的，你也愁眉苦脸的，你叫圣徒吗？属世界的人内心弯弯曲曲的，我们内心也是弯弯曲曲的吗？属世界的人过了这座桥，前面就有无路了，我们也是无路可走的人吗？那我们是圣徒，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圣徒。好，到此为止。这个东西很抽象，什么叫圣徒？保罗下面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说？你们翻开圣经啊，你们翻开圣经，刚才以弗所书，你翻开圣经，啊，第一节，第一节，奉神旨意说，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了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如果讲我们是圣徒，这句话就很空洞。什么叫圣徒？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什么事情不接触的时候，跟世人不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圣呢。I'm a holy man， 是不是？你不需要跟你同事打交道，你不需要上街去买菜，你不需要到医院去跟人打交道，你不要去跟老板打交道，你是个 holy man， you're holy woman， 是不是？所以这样成为一个圣徒，好像变成一个非常的空洞，很抽象。但是保罗说不要忘记了，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他要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圣徒身上这两个条件是不能少的，因为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彰显你圣徒的身份，弟兄姐妹，是在具体的教会当中来彰显你圣徒的身份。哦，这一点我巴不得每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真明白上帝的话，成为圣徒不是空的，在具体的环境当中要活出来的。如果你读英文，有的英文翻译的更好，他说 To the saints who are in 以弗所，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忠心的人。以弗所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如果你回去读读使徒行传19章，你就明白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那个地方拜偶像成风，迷信成风，很多人的生计，他的生活 是跟偶像直接挂钩的。如果不跟偶像直接挂钩，他就找不到工作，他就不能养家糊口，他没有办法。刘备读十九章，因为有个大庙在那儿，罗马好多地方人都拜这个假神，他们有很多纪念品，有很多拜偶像的东西，有很多神龛，他们做出来，这是他们伪祭生成的一种手段。就在这种环境当中，你怎么成为圣徒？众人都拜这个亚底米的时候，你拜不拜？我弟兄是什么？这个是叫做圣徒。还有一个，你弟兄姐妹，做圣徒不是在空中飘来飘去的，你一定要属于那个教会。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是 church shopper 哈，到处教会里面走，不知道你的教会在哪儿。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很难彰显你圣徒的那个生命。教会像什么？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计划，那是上帝的眼中，但是上帝在我们心意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属于一个具体的教会。大家想一个问题，一个孩子生下来了，白白净净，四肢健全，各方面都非常正常，你现在把他送到深山老林跟猴子在一起玩，跟老虎在一起，他慢慢长到二十岁以后，他身上的猴气就越来越重，他上树的本领越来越大，他攀上树顶很方便，行动很迅捷，是不是？他本来是一个人，可人的那个潜力，那 potentiality 在他里头慢慢就压制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你把一个很正常的孩子你放在身上，不是有张电吗？是不是一个孩子生下来跟老虎在一起长大，跟猴子在一起长大，他身上那个人性的东西慢慢就淹没了，就埋没了。那个信徒也会如此，弟兄姐妹，上帝的灵重生了我们，上帝的道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有神儿子那宝贵的形象。如果你不把它放在一个家里给它养大，那个 potentiality 是长不出来的，就像个猴子一样啊，就像个小孩在猴子里面长大，他越来越像猴子，他不大像人。就像因为你里头有神的道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没有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来成长的话，那属灵的家庭来成长的话，它长不大的。就这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教会在这里头，我们一起来成长。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上帝感动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你成为圣徒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成为圣徒，不是说假如我不是娶这样的太太我一定成为圣徒，不是娶这样的先生我一定成为圣徒，我假如有好的老板我就是一个圣徒啊，弟兄，我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圣徒，有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在具体的环境当中，他神定命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当中，主叫我们把我们的身份能彰显出来。第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这个词跟信心这个词是分不开的。我们中文呢看不出来，你看希腊文他们原来的字根是一样的，一个有忠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可能对你的朋友有忠心，对你的妻儿有忠心，对你老板有忠心，但绝对不会对神有忠心。一个对耶稣基督的有忠心的人一定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创造了我，他恩待我，他救赎我，他的旨意对我永远是美善的。 I fully trust 耶稣基督，这叫信心。当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时候，你耶稣基督一定有忠心。你耶稣的忠心是什么？我跟随他，我永远的跟随他，我遵行他的命，遵行他的道，活错他的吩咐，这叫忠心。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当中，他为什么说对教会里面有忠心的人？有些人对教会很忠心，对神不忠心，这是错的。对主有忠心，对教会也有忠心，这神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今天我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这是今天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导言。巴不得从下个月开始，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以弗所书当中，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话语的奥秘，让神的话语来养育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永恒计划中的一部分。教会是上帝计划的计划，祝福的祝福，定命的定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何等的尊贵，要轻看神给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明白就是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圣徒，让我们的生命和这个身份来相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把以弗所书来赐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让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脱离基督福音的开端，让我们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在基督里不再是婴儿，而渐渐的长大，明白你的心意，体贴你的心意，行出你的心意。主啊，你帮助我们，愿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蒙恩。我把我们中间生病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主的面前，全能的主，求你伸出膀臂施行医治。主啊，我们中间在寻找工作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紧紧拉住你的手，因为你是慈恩的神，你是祝福我们的神，你在永恒当中对我们就有定命的神。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